晓得各位有机会读创世纪吗？你问一下旁边，你有机会读吗？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呢要一起来祷告哈。然后因为今天呢我速度也是会很快，因为创世纪有50章，但是我不可能讲50章，我是要讲一个轮廓，还要讲它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来跟各位分享，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希望把圣经的66卷书呢都有一样一个机会，用至少一次的一个讲道来讲一卷的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请各位来帮助我们。我感觉有一点点冷，好像我们教会的冷气都是不用钱的，感谢主。来，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动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首先呢先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来带大家一起来祷告。因为当在分享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你的心要是敞开，预备领受神的话语，你这样子听到的话语对你才是有帮助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好吗，为自己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一切让我们分心的都放下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然后我再带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先一起来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父，我们存这个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可以与主你一同坐席，一起来到主你所邀请我们一起来的享宴。主啊，你乐意对你的儿女来说话，所以我们存着一个敞开的心，感谢的心，喜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阿爸父，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孩子祷告恳求亲爱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实的看见，耳朵打开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要在这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主你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看见你，听见你，认识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谢谢主你奇妙的同在，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台长将荣耀归给主，大家请坐。今天的主题是叫做站入神的大计划里。创世纪呢可能是最多人读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是圣经的第一卷，每次叫你读圣经呢，你都读创世纪，那基本上很少人离开过创世纪，哎，那最多到出埃及，可是一直留在埃及也没有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要创世纪呢？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这一卷书很多读圣经的人学者会告诉你创世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为什么它告诉我们整个神的计划，还有整个神的一个蓝图？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的这个讲道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曾经在上一次讲道的时候就讲，这个是为我们101教会所预备的。可能呢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看你不一定同意，但是没有关系，我是为这个家所预备的信息。那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圣经不是只是一卷书，它是66卷书，它你需要融会贯通，对整本的圣经呢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它帮助，不只是帮助我们认识圣经，最主要是它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你知道很多人他穷极一生，甚至他快过完他一生，他不晓得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那我给你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告诉了我们神起初的心意，或者是他的蓝图，或者是他的大计划是什么。只有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可以站在其中。那时候台湾在发展的时候， 国家有国家的一个计划，很多人跟着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他自己的事业得到极大的一个祝福。我简单的讲，神有他的一个计划，他对我们都有计划的，只是我要清楚的表达，非常少的人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以至于呢，我们只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不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希望今天呢，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然后呢，你可以因为你认识神的计划而看清楚我自己现在应当要如何。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分享呢，都跟你息息相关，站入神的大计划里。首先呢，我其实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我讲到基本上都没有 PowerPoint 啊，我这一次真的是有预备而来的哈，也不是说我以前没预备了哈，只是我很怕你不看我哈，都一直看 PowerPoint 哈，但是没有办法哈，因为有点复杂，所以我要跟你讲。首先呢，你看到你手上的这一本圣经啊，圣经是这个样子，它分成是旧约跟新约，所以你要这样子理解圣经。旧约、新约，各位哈，你一边看着 PowerPoint， 你就要注意我了哈。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默契哈。你看了一下就回头看我哈，因为很重要的，你不要小看这个概念哈。看我哈，圣经是神跟人的一个约定。你知道神跟你有约定吗？大部分人不知道。啊，有约定，约定的内容是什么？不晓得。那神的约定有第一个约定，我们称它为旧约，旧的约定。那我们现在都在新约里，是因为神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你跟一个人的一个关系，你跟他立了约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那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要先跟你讲，一个是第一个约，旧约。我们现在在新约的里面，新约是从旧约来的，但是我们不在旧约，我们在新的约定里。你今天如果以前在1990年跟人家签了一个约，但是在2020的时候又签了另外一个约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了解现在的约定是什么，你会看新的约，不是回到旧的约。但是了解旧的约是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新的约定。很多人呢，包括在教会里面搞不清状况，一直想要回到旧约的里面，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与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与我们有立了一个全新的约，这个是你要明白的。那旧约里面呢，有总共分39卷书，新约里面呢27，那总共呢，如果人家问你，哦，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你是101教会，圣经有几卷书，请你回答66卷。啊，为什么呢？旧约39，你就3927就对了哈。旧约39，新约27，合起来是66哈。其实这个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写下来是怕你被问到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回答哈。旧约你看一下哈，旧约我把它分类，旧约的分类呢是它有分摩西五经五卷，历史书12卷，诗歌智慧书有五卷，先知书17卷。合起来总共39卷。新约有分福音书4卷，历史书1卷，书信21卷，预言书就是启示录有1卷。所以你大概就有一个了解，它整个的一个分布是这个样子。那你仔细听我讲哈，我们现在所要看的创世纪呢，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有哪五经呢？就这五卷书，有创世纪，出埃及记，有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大部分人只知道创世纪，了不起有出埃及记，后面的那三个你第一次发现原来圣经有这三卷书啊。它叫做 Pentateuch， 原因是这是摩西所写的五卷书哈。各位你稍微了解一下，看我这里哈，这个第一卷书所写的是离现在大约3500年前之久，也就是主前，就是耶稣诞生之前的 1400年到1500年前之久所写的。那他所记载的呢，是主要是从出埃及记开始，摩西是在出埃及记所发生的，但是他回溯了起初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了创世记。那各位，你现在创世记你理论上要读完，接下来下礼拜我再来讲的时候，我就讲整卷的出埃及记，所以这也是逼迫大家一起把圣经给他读完，好不好啊？所以下次是出埃及记。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创世记哈。创世记呢，它一开始是它创世记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再来是十二章到第五十章，所以它总共五十章。那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是讲到说创造是怎么由来的，我们人怎么开始的，起初神的心意是什么，后来人因为犯了罪堕落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呢，神透过一个人，接下来透过他这个家要来带出救赎。因为圣经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人有罪，圣经的目的要告诉你起初神的计划是什么，人离开的那个计划，神打算怎么样拯救我们，恢复那原来的计划。Hello， 有人在家吗？听到了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如果我们再把它分细一点，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讲到，就是说第一个是讲到创造，后来讲到堕落是第三章到第五章，然后讲到说挪亚跟洪水的故事，这个是很多人都大约有听过，所以你读的时候就会明白。第六到第九章，最后建立了一个巴别塔，在巴别塔那边呢，神把人分散，所以人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个语言。然后呢，接下来从十二章开始，神从这个世界上的万民里面拣选了一个人出来，叫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的儿子是雅各，那雅各的儿子是约瑟。那在下一个图里面就看到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关键的人，他是希伯来人。那后来呢，生了儿子以撒、雅各，然后后面有12个儿子。那我曾经以前在101这边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介绍，在讲解约瑟这个人，就是在创世纪的最后这个人物。那讲到说神如何的来使用他来治理这地，所以你大概这样子一个了解，前面是讲到整个交代整个的一个历史堕落，还有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从12章到第50章都在讲这个家族的事情，神如何使用拣选的人。神拣选人不是只是为了人，是要成为众人的祝福。那接下来呢，各位哈，你会看到经文，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经文，尤其创世纪，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我找一些相关的把它抽出来，而且里面呢会多加解释。但是请你注意，我没有要跟你解释我是怎么样子有这样子结论，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时间，那我就直接，我觉得我有责任把结论直接告诉你，你只要知道说这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教导。那可能呢，你出去之后他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解释，没有关系， It's OK， 你只要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教导是什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也是最多人阅读的一个经文啊。再来就是马太福音的，有人从新约开始啊，就开始念耶稣的家谱哈，然后念一念就家谱就念不下去了哈。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哎，看我，看我哈。这个起初啊，他这边讲的起初在约翰福音讲太初，是太初是讲到说在时间以前，这边讲的是在时间的时候，在时间内神所做的创造。那因为中文呢， 为什么你常常我都会放英文，除了让这些可能有些人是读英文不是读中文的可以看之外，一方面是让你可以更多的明白它的一些的细节的地方，细微的地方。英文是说什么呢？ In the beginning， 讲到开头起头的时候，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注意是复数，天是复数的， and the earth， 地是讲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然后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over the face of the deep。 请你看我哈，注意哦，这是我在给你做的一个注解。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这是第一章第一节，也就是讲到说我们整个的一个由来，创造是有一个开始的。各位，你一定要明白，这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佛教的讲法就是缘起一直都有，它一直都是在那里。但是呢，基督的信仰，圣经是要告诉我们说，不，一切都有一个开始，它也有一个结束，它并不是一个 circular， 它并不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这样子一直转，而是有开始有结束。各位，你明白这个意思哈？但是你听哦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二节，这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圣经没有记载。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这个多久以前不晓得。后来地呢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中文只有讲说地势，但是呢它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却是地变成了空虚混沌黑暗。也就是呢，神创造诸天和地的时候，它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事情。可是后来这个地呢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something happened， 有事情在这中间发生了。那以后有机会看到以赛亚书，就看到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天使长叫路西佛，他堕落了，被打到地上来，后来成为魔鬼撒旦，其实是中间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创世纪这边记载的是，从第二节是神重新的在创造他原来就已经有的。你一定要明白，人的历史，所有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历史呢，你去看博物馆，他大概跟你讲3000、4000、5000，最多6000。你找不到人的历史是超过这个久的，但是地球的历史呢是很久的。所以起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你仔细去听哦，我们耶稣是2000年前的事情。从2000年前再往前推的话，亚当创造的时候是从耶稣再往前推4000年。所以从4000年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到现在2000年，总共人的历史大约6000年。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今天不是要来跟你做辩论，也不是要辩证，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这边有一些的细微的事情记载在上面。所以这个地史的历史是悠久的，但是人的历史呢，大约到目前为止，根据圣经来讲，6000年。再来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各位，神创造了一切，而且他告诉我们都各从其类。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我们不是进化来的。麻烦你跟你旁边讲，你不是猴子变来的。这个我就不得不讲这个笑话了。这个妈妈是基督徒，一直跟她的孩子讲说，你是神所创造的。爸爸跟她讲说，不是，你是进化来的，是猴子变来的。所以孩子很 confused， 去问他妈妈说，到底是人是创造的呢，还是从猴子变来的？妈妈就回答他说呢，我们娘家这边都是神所创造的，你爸爸那边真的是猴子变来的。 我忍不住要讲这个笑话哈，有时候控制不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不是我要讲的哈。结果大家最后创世纪讲什么？你是猴子变来的，哈哈，这个就莫名其妙了哈。各位哈，忘记那个笑话，只是笑一下而已。圣经里面讲，我们都是各从其类，我们不是从一个变成另外一个的。我简单的跟各位讲，人会这样子变，他们讲的进化论都是基因突变。所以它越变越好。各位，在你所有的经验里面，基因突变的叫做癌症。很少人讲说我得了癌症我变得更好了，我最近进化了，大家都说你好可怜哦，你还好吗？各位，你也看不到从一个 species 进到另外一个，就是猴子变成人中间的那个是什么都没有。圣经里面讲说是各从其类的。那这个是以前呢，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因为科学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研究，在读为什么是创造论，不是进化论。OK， 但是呢，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跟你讲的是说什么呢？神创造了一切之后，最后他造人，也就是呢，这个世界神造的是为了人所预备的。那你记得我上一次有跟各位分享有没有？我叫了好多的人，好多的弟兄来到台上在解释，人有分什么呢？灵，有分魂，还有体。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你看哦，耶和华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是用尘土造人，对不对？其实呢，耶和华也用尘土造其他的动物的。也就是我们造的这个身体是最接近动物的，所以有时候人家骂你是禽兽，这也不为怪，因为你有一部分蛮靠近的。但是他讲说，耶和华神怎么样吹气，是他的灵在他的鼻孔里成为生命，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英文是说，你看英文下面 It became a living soul， living soul，也就是呢，你看到这边有身体，有灵，耶和华吹气，气，这个灵进到身体之后，它有了它的 self-identity， 它是有 soul， 它是有个体的，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存在。然后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到第28节，各位因为经文多，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把握时间，26节一起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哎，请你看我，神造人的时候，他都对所有造所有的动物的时候都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神所有的创造里，他只有对人说，是按照我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各位，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你跟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阿们。跟你旁边讲，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
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
我觉得有人讲的不甘愿哦。你是吗？哈，诚恳一点好不好？你是神的，你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跟另外一边讲。你不能看不起你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阿们。你不能看不起别人的原因，是他也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虽然有时候你照镜子，你觉得真的吗？但是不是根据你的眼见，我们是根据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如果一切都是根据我的眼见跟我的感觉的话，没有一个人是固定的。人并没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并没有一个依据的点。我们所有的依据都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的，这是为什么？明白神的话语的一个重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声音似是而非，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对的。我90年代在研究所的教科书早就被丢光了，为什么呢？都已经翻新了。那个旧的那时候认为是权威的，是绝对的，都被丢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更新的出来。所以世界有各式各样的声音，对跟错你不能明白。所以你如果你只是一直听世界的声音，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对的跟错。以前是对的，现在是错的。现在是对的，以后可能也是错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先从明白，圣经不是人说的话，是神从天上要对我们说的话，你有必要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接下来28节，是我们整个教会最主要的经文跟意象，也就是神造了人的时候，他对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神赐福给人，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停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话的一个重要，就是你用这样子来明白，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独特点。你这样子思想一下，我们是有父亲的，就像这个诗歌唱的阿爸天父的，我们长得像我们的父亲的。这个父亲委托做他儿女的，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不止生跟养遍满之外，主要是要代表父亲在地上来治理这地。我们不是只是漫无目的的存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带着天父的形象在地上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所造之物看到人的时候，他们认为是看到神了。因为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Amen。 这是神他的一个心意。再进一步，我们以家里来讲，我们以一个家来讲，我们当儿女的应当以父亲的事情为念，这是本来应该有的概念。但是现在的人大家只顾他自己， Everyone out for themselves， 我只顾我自己的利益，我只顾我自己想要的，所以不明白在这个家里面是有父亲的，父亲想要什么。我们大部分人生在这个世上不知道我们有父亲，更不要讲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以至于我们为所欲为，我们过我们想要过的事情。再来下一个，这一节经文很重要，这是各位，这是一个一个建立概念。所以读圣经是你要有这些的事实对我们来说话，你才能明白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今天跟你分享，这个是圣经的世界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讲很多很重要的观念，请你务必要注意哦。这个是包括基督徒吵了很久的观念，但是我这边要把它讲清楚，你仔细听哦。神把亚当那个人放在伊甸园，对不对？然后他给的命令是什么？请问一下，神给亚当的命令是什么？修理看守，还有嘞？下下下下下。各位， 我们大部分对神的认识就是神是一个禁止你做这个禁止你做那个的神，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好像一个父母亲在管孩子都跟他讲不要不要不行不行不行。请你注意一下，耶和华神对亚当说什么呢？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看我，你的神你的父亲让你有自由去做你的选择，所以神告诉你的范围是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树你随意吃吧，这个是你应当认识你的父亲的。成为基督徒不是绑手绑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样子也不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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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神是说你神拣选我们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你说是哦？我哪不在是，你看到哈，他只有跟亚当讲说只有一棵树你不要吃，因为吃了这个树它有它的一个后果，你会死掉。再看我一遍，我不怕重复，我再讲一遍，神给的范围是你随意吃啊。我巴不得101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你可以明白，家人呢你可以明白，这位神是慷慨的神啊，你的父亲是自由的神，你的父亲不是一个要限制你的神，但是呢这个父亲只有一个小的一个界限告诉你说这个不要而已，其他的你尽量吃，吃了有他的后果， OK 吗？你看清楚了吗？哈，他有告诉我们，所以神都有告诉我们什么你自由做，哪一件事情做了它的后果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神的预定，所以我做好做坏都是神所预定。有一些人完全拒绝说 No， 这一切都是我们人自己所选择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子来明白这个是基督教界里面吵了500年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比较特别，我什么都可以解答，但是我对这个道是有看法的，请你仔细听我讲，你不要说我都没有讲。我因为到一个年纪了，我现在不怕人家怎么说，我还是要把我的看法讲出来。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这是神的主权跟安排。你为什么要放在伊甸园呢？你为什么不放在101呢？这个你不能跟神讨论的，这个是他的主权，他是这样子规划安排的。神给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范围，这个是神按照他主权，按照他意志所喜悦的，他定的，这个我没有得商量。你为什么生在你这个家？你为什么生在台湾？你为什么不是生在其他的一个国家？各位，不好意思，这是神所安排，他的主权所预定的。你为什么生下来是男的，不是女的？不好意思，这是神的主权跟他的一个安排。你明白吗？这个你没有办法跟他吵的。为什么你皮肤是黄的？为什么你可能很想要成为黑的，或者是咖啡的？为什么你是？不好意思，这是神的规划，他的主权，他的 sovereignty of God， 神规划安排，这个你没办法吵的。就像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这是神的规划跟安排， Amen。 但是在这个范围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去拣选啊，你可以吃你任何想吃的，这个你不要吃，各位，如果他不要吃那就不给他吃的这个机会就好了嘛。 No， 神给人自由意志拣选。我没有时间哦，我没有时间讲了那么多那么细节，你仔细听哦，有神的主权也有人的选择，人在神的主权的范围里面都有自由意志的， Amen。 有自由意志，你的拣选，神要你为你所做的选择负责。所以不都是神的主权，也不都是人的拣选。其实呢，这是我要大胆的讲，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两个都有。再来，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所以请你仔细看，我神有把那个范围告诉亚当，所以他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后来当人决定犯罪的时候，各位请你仔细听哦，是他所做的决定。神给人选择吃不吃，那神说不要吃，因为吃有它的后果，就是死。你听懂那意思哈？可是你仔细听哦，人自己做拣选，神说自由选，我建议你这样，因为呢，你如果走这个方向，会有它的后果。后来人拣选这个方向，所以有它的后果之外，你听哦哈，人所做的决定有后果，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审判，这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审判后来叫做咒诅。吃的时候，你吃了不该吃的时候呢，你会死。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依靠神的，神是生命的源头。你决定离开他，走你自己的路的时候，那个源头你跟他断，断掉那天就是死了。只是你还没有马上死完。你知道那个树，你把它砍掉，连根砍掉的那一天它就死了。可是它倒在地上的时候，可能还在继续长叶子，你知道吗？它没有马上死，但是你砍断的那天它就死亡了。我们人的问题是，当我们决定离开神走自己路的时候，神说不要，请你走这条路。圣经里面呢，之后我们会看到生命记，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神会说请你们选 choose life， please choose life not death， 的意思是人要做决定啊，神没有要强迫你做决定。这是为什么我们整个教会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你的自由意志，是因为神尊重你嘛。那些不尊重你自由意志的，你要非常的注意跟小心了。你听哦，我大部分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样子，你仔细听。人选择走自己的路，他跟神说 no， 或者是你根本不晓得神要你怎么走，这是更多人的情况。那很多人也不 care， 我只知道我要干嘛，结果我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有后果，没办法收拾。你知道当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有后果没办法收拾的时候会怎么样吗？牧师，你可以帮我祷告吗？我遇到这个问题了，你可不可以求神来介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我以前都不懂，我年轻的时候人家怎么叫我祷告我就祷告啊，然后呢神没有马上垂听祷告，那个请我祷告的人还会跟我生气耶，你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认真在祷告啊？我想奇怪，我到底是欠你的什么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牧师你有没有禁食啊？为什么你都不为自己的事禁食，我要帮你禁食？仔细听哦，我花了很久后来才明白，很多人他在选择他的道路后面有后果的时候是他自己的选择，可是他不愿意承担，然后呢常常生上帝的气，神都不愿意帮我，这个神不信实，但是从来没有想我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他都有后果。再来更糟糕的也是非常常见的，是神定义预定要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上帝你的责任，然后把责任归给上帝然后责怪他，这是一个超级奇怪的一件事情。神说呢，请你转向神，走他预定为我们走的，我们不要，我们走了自己的路，结果有后果之后希望神来解决，神没有解决你怪他，然后再更进一步讲说这整件事情都是他造成的。你知道多少人都怪上帝呀？这一切一切都是看你，都是你，都是你。那请问一下，都是神，那你在哪里？ Nowhere to be found。 我们人 very convenient， 方便得很，成就了，我做的对的决定，失败了，神啊你真的是不公不义啊，也不垂听上垂听祷告啊。再来我要跟你讲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道理啊，这个呢是在跟下一节有关。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放，因为我要讲一个概念是也很少人讲的，反正本人都豁出去了照讲。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一起来念。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听啊 ，Hello， 魔鬼在试探耶稣，说你拜我，我把这个世上的荣华跟富贵都给你。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这原是交付给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我因为完全没有时间，但是感谢 Patricia 留一点时间给我。我要把一些重大的基督信仰的观念在这短短的时间跟你解释，听哦。神把这个世界的主权交给人去管理，带着他形象跟样式，也就是他的儿女去管理。阿们。OK， 看我，神今天有人托付我，把管理这教会的责任都交在我的手上。如果这教会出了事情，谁要负责？你不敢讲哈，没关系。好，其实是 Carl 要负责。不是啦，你开始了，你那负责任当然是人家交给你了，就是你要负责，对不对？你不能把说交给你那个人要负责，对不对？那如果我又把这个责任交给下一个人，那在这个人的管理 里面呢，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他要负责？我用一个比喻，香港呢以前在中国的手下的时候，他后来让给这个英国，对不对？一直到1997年嘛，理论上是100年的治理的时间，是不是？我对历史不是那么清楚，请你看我。在英国治理的范围的时候，那一百年里面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不公不义，请问谁要负责呢？英国嘛，对不对？那你会说这个是中国的事情， 所有发生在香港管理的时候发生事情，责任归咎给中国吗？不会嘛。可是1997年之后，你交还去给中国的时候，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谁要负责？英国。不会嘛。是中国嘛，对不对？你请你看我啊。神把管理世界的主权交给人，所以人要为这个世界负责。后来因为人犯了罪堕落了，他把这个主权让给了魔鬼撒旦。那我想请问你，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情，现在的主权是在魔鬼的手上，请问一下，责任归谁呢？归给魔鬼，还有归给人嘛？还有人也在里面做他的拣选跟选择，是不是呢？可是呢，人普遍来讲，任何的不顺利的事情，我们普遍怪神。所以你很多的时候，因为认识有落差，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你的祷告跟认知跟明白这整个世界呢，是有问题的。我们只要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就说 God，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上帝啊！但是圣经里面讲，魔鬼明明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神。接下来，我进一步哦，哈，对不起哦，这些都是重要的观念，我要跟你讲了哈。但是神不是只是容许这样，神要帮助人解决这一个问题，所以透过他儿子来地上当人，要把失去的这个你所让渡的这个主权把它拿回来，所以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接下来是要让所有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已经是神的儿女的，去收复那我们失去的。我用很短的时间做了一个大的一个解释哦，在听我讲，魔鬼跟耶稣，那时候耶稣还没上十字架，我要给谁就给谁，因为这是原是交付给我的，谁交付给你的？不是神交付给魔鬼，是人交付给魔鬼的，你听懂那意思吗？所以现在所有的事情你要讲的话，责任是归给魔鬼撒旦，请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怪上帝，这是你错误对神的一个认知。可是神尊重人的选择，你知道吗？他交给人，人选择把他被托付的交给魔鬼之后呢，现在是魔鬼要负责。然后透过救赎，你仔细听哦，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主权拿回来，现在是介于已经得胜的拿回来，我们现在要去收复所有失去的这一个中间的这个 period， 这个时段。好了，看了哈，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对不起，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这是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我们一起大声来念，一起来。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看我，创世纪不是要告诉你人怎么失去的，起初神怎么计划，人怎么失去，人怎么失败的。创世纪是要告诉你神怎么在人的拣选失败之后介入，要把人挽回来。再讲一遍，不是在于失败，是在于这位神如何要来拯救挽回我们。这个时候他选择透过一个家叫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子孙后来成为十二个支派，后来成为一个国家，为了要把救赎带回来。好，不要投影，请你看我。起初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给了一个应许，神审判的蛇， 但是告诉女人说，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头。这是第一个讲到福音的地方。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福音会发生。所以你看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圣灵感孕所生的。亚当夏娃没有人生的，是被造的。之后所有的人，你跟我都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叫女人的后裔，从一开始在创世纪就预言将来有一位会践踏蛇的头，要来拯救。再来看我，圣经不是要讲审判，而是在讲，听哦，当人吃了不该吃的，做了不该做的时候，他有，第一个，他有 consequences， 他有后果。再加上神的审判就变成咒诅，是两件事。你 OK 吗？所以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挪亚的时候的时代是人们充满了暴力跟乱伦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的拣选要带来极大的后果跟审判的时候，听哦，神开一条路让人可以得救，所以才有挪亚方舟的这一件事情。挪亚方舟不是只是为挪亚一家，包括动物也都进去了。挪亚的这个信息是第一个福音的一个表象。 Hello， 审判会临到，为什么临到呢？是人的拣选带出来的后果跟咒诅，但是神因为他的慈爱开一条路，叫约柜 Ark， Noah's Ark， Ark， 你知道教会是在现在21世纪的挪亚方舟吗？我们大量的在呼喊那个人的后果跟人所拣选的审判最后会临到人的这个中间，神要为人开一条出路，让人可以进来啊，在这个 Ark， 在这个方舟里都得救。各位，你知道我们在干嘛吗？我们就是大声在讲说，这里有神的恩典，这里教会是神给人所预备的出路。但是问题来了， Again， 神让你自由选择要进来不要进来，他不强迫人啊，问题就是这样啊，他从头到尾都不强迫人。再仔细听，当神要审判索多玛俄莫拉的时候，也是因为人他自己的拣选所犯的罪的后果跟咒诅临到的时候，神差派天使去救当地的义人，后来罗德他全家被救出来。我很想要告诉你哈，圣经里面充满的故事是神告诉人他的心意，但是人要走他自己的，他走他自己的之后又承担不了那个后果，然后神怎么样救赎人，为人开一条道路。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各位哈，我还需要多个六七分钟哈，跟你们借一下哈，下礼拜 Patricia 还你哈。圣经是要表达神爱我们，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有他的形象跟样式，我们是他的儿女。我现在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请翻到这福音的两个篇章哈。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前面，再一个，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对教会的认识就是讲到人有罪，耶稣要救你，救你之后要干嘛？再去把有罪的人带回来，告诉他说耶稣要救你。那带回来之后要干嘛？叫他再出去跟别人讲，他就是一个两个 chapter 的一个循环。我今天跟你讲创世纪，是希望你看到圣经里面是五个篇章的，下一页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起初神有创造的目的，人因为堕落了，离开了神创造的目的，神透过救赎要把我们带回来，主要是要恢复我们。可是在恢复我们之前，他要更新我们， renew 我们。各位，你现在来到教会，神要恢复你的中间的这个过程，他要更新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一节，请你看一下那个英文。英文是怎么说的呢？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看我。如果救恩只有跟你个人有关，因为我们的解读是神爱世人，神爱的是人，那你更可以解读是神爱我，所以他要救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得了永生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剩下就是我跟神的事了。 Hello， 请你千万不要分心，请你千万要看我。但是如果英文解读的更精准，神不是只有爱世人，神爱这个世界，神爱的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就会有 Patricia 今天分享的这个部分。他不是只有爱我这个人，他也爱我们周遭的人，他也爱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他的环境，还有他所造的一切的活物，不是吗？你知道有一些人非常有爱心，他说他爱地球，他看到地球被破坏，他心里面着急忧伤，他有强烈的感觉。有些人说我爱动物，看到动物被虐待，他心里面过不去。就基督徒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神爱我。可是当你眼睛打开， No No No， 神爱这个世界，包括神所造的这个环境，神所造的这些的活物，这些的动物，都应当是我们所应当要在意的范围。你的信仰就不是只是个人主义，个人的，你的信仰就开始说 No， 这个世界是我父亲所造的，这是天父的世界，我是神所爱的，我是应该代表我的父亲在地上执行他的心意的。亲爱，我没有时间哈，请敬拜团一起上来哈，请你听我讲哦。我们人活在地上，不是无穷尽的走我自己想走的路，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后果，然后呢，就是处理一大堆的烂摊子。人很多就是破碎再破碎，他从来不问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走他的路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要我们承担那个后果。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要把那个咒诅挪去。你知道吗？咒诅挪去了，那个后果还是在啊。我今天不好好照顾我自己，我身体有状况，神可以原谅我，但是呢，后果我还是要自己担，不是吗？我今天用创世纪来做一个解释，是这样，神后来使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约瑟，就是约瑟被兴起来，他看清楚这件事情，人活着不是为他自己，人活着是为了阿爸父，我代表他在地上治理。所以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是在创世纪第41章第41节到第43节，讲到约瑟最后的结论，一起来。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你会问说神为什么偏心他拣选亚伯拉罕没有拣选其他的人，拣选了约瑟没有拣选其他的人。神拣选约瑟是最后使他在荒年的时候他预备好的粮食可以拯救众人。神拣选少数的人要成为多人的祝福。神拣选我们成为先起手当他的儿女，为的是什么？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这个世界是你跟我天父的世界。只有当你看清楚明白，在神的大计划里，他救我不是只是为了救我，他救我是要恢复我，来代表他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我活着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活着是要完成他的心意。人活着不是只是要吃吃喝喝坐下玩耍起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不是。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this， 除非你看到他是爱我，一路以来这位主一直要把我们带回家，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但是人总是偏行己路。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回转的心。这位父亲是一个良善的天父，他是爱你，他是爱我的。阿门。